歷代志的君王故事並不是要重述大衛王朝的光輝，這些對於被掳歸回耶路撒冷的猶大人來說，這些讀緊歷代志的人來說，他們在波斯帝國的統治底下，歷代志的記述不是燃點他們追逐自古以來的土地擁有權，而歷代志的君王故事同樣不是要設定一個樣板人物，給每一個子民在當代作為一個成長的指標。歷代志的記述卻是集中在聖殿，王朝的興盛就關鍵於聖殿的敬拜有沒有好好的建立，神的話語能不能夠好好被教導。所以看來不是理想的個人的模範要我們去學習，充其量每位君王他的得與失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有一位的聖經學者這樣歸納出一個宗旨，歷代志對於被掳歸回以後的每一代都是要他們重新回應上主，決定自己到底會選擇禍還是選擇福。正因為大衛王朝的老本一早沒有了，對於歷代志那代人，所以他們每一代讀緊歷代志都要自己去親自面對神，在他們歸回的聖殿敬拜當中常常去更新自己這方面的抉擇和認信。對於約沙法，他在作王的一開始已經好好的緊隨這方面的教導，亦都派出人四出教導神的話語律例。我們聽聽約沙法自己的說話，十九章最尾那一節這樣講，最後一句的說話，願耶和華與善人同在。這一句的經文似乎是約沙法很深刻的體會，而不是只是一句的神學的口號。是啊，在歷代志和列王紀的綜合評語來看，我們都知道了，上一個星期我們都已經講約沙法了，他絕對是能夠被稱為一個善的王，一個好的王，是因為自從他執政以來，經文說他一直行大衛與亞撒的道，只尋求神並沒有尋求偶像，而且他亦都讓耶路撒冷聖殿的祭司利未人官長就是去推行建立信仰培育的制度，力求全個國家的子民敬拜真神，明白神的律例典章。這個是約沙法王一個很大的成就來的，所以神後來藉著先見耶戶對約沙法有這樣的評價，然而你還有善行，這個善就是跟下面十一節的善人是同一個字來的，亦都是希伯來文 Tov 創世記一開始神看為好的同一個字詞。這個善，這個好的王在列王記可以說是很完美的，但是在歷代志卻是加插了記載他失腳的一個的盲點，更加直斥其中的問題。當然列王記有同一段的，但是加插了很多旁白的記述讓我們看見列王記是毫歷代志是毫不避諱地將這個列王記當中人人都很熟的他和亞哈王結親的這一件事記下，而且因着这个联姻的盟约关系，约沙法他的选择令到他没办法面对到上主。他和亚哈要联手攻打基列的拉末，这个是上十八章的前半，即是上个星期的讲到，和亚哈同场的一幕。今天我们会看完下半章下半集，在战场上他怎样狼狈求救的一幕，你就会看见这位被称为善、有善行的人，这个善人的另一面。如此事迹对于当时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有什么提醒？对于今天我们又有怎样的教导呢？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献上祷告。上主啊，求你的灵指教我们，让我们不单止看见读入是文字，却是你生命之道。神啊，你的灵让我们去明白你要我们所得到的真理。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 阿们。一般来讲，善人和恶人呢是站在对立面的，善与恶的对立黑白是很分明的，但往往我们都了解在生命当中有更多的时候善和恶是并排的，善人与恶人是一同面对一个的处境，这个处境当中也都是有上主在场的处境。我们看到经文说约沙法王和亚哈王一善一恶的并排，十八章已经开始见到了，他和亚哈结亲之后就延展到去他去到探亚哈，在那里亚哈就请他一起去打仗，就在四百位的先知假传神的赐福和允准底下，他们绘形绘声这样说到亚哈联军必定会大胜亚兰，夺回这个基列的拉末，说是夺回，因为这个原本就是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只不过是被亚兰占领了。约沙法还有一些犹豫，在那时候他都是跟亚哈说，咦，你们当中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啊？问清楚先，至少你看到这位善的王没有忘记在出兵前要寻求耶和华。弟兄姊妹，上主在不在呢？上主在不在呢？是的，他藉着北国仅有少数的真先知米该亚讲到明，亚哈你上去基列的拉末作战将会阵亡。米该亚甚至去描述天庭上的景象，表明讲到明讲得清楚，上主就是要降祸给亚哈。这一次对亚兰的一战，亚哈必定阵亡，亚哈必死。是不是约沙法认为先知的说话只是针对着这个恶人亲家，并没有指明南北两国联军必败，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放手一搏呢？当然经文没有详细交代，我们只是看到他接着的行动，显示着这个联盟的关系，约沙法就要被牵进一场的战争里面，和亚哈一起去抢这个基列的拉末。亚哈老谋深算，既然已经哄到骗到这个约沙法傻亲家，诱导到他来帮自己打这场仗，这个傻亲家这一刻还有一个很好的用途，就是可以用来诱敌。亚哈果然善于算计，恶到极点，他领教过以利亚等人传耶和华的话是会成真，他始终对于刚刚米该亚对他预告会战死的事摆心到耿耿于怀。不过嬲还嬲，这个恶人都不傻得晒，没有掉以轻心，他是力尽所能希望回避这件事的发展。但是看看他的招数很高明的，两招以防万一。第一，他换了衣服，不穿黄袍，改装上阵，隐没在一众的军事之中。第二，他跟约沙法说明，约沙法啊，你还可以继续穿你王的袍，这样整个战场上最瞩目的领军人物就会变成约沙法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伪装或者转移视线真的 work 的，是有用的。你看清楚经文，你家有圣经，你打开经文，从头到尾你有没有发觉亚兰人是没有找到亚哈，没有发现到他真正的亚哈王在哪里。这最近我们都不断在新闻会看到俄乌战争的事情，上个月在24号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执行所谓的军事行动，其中他们其中一个的策略据称是要实行一个叫斩首行动，就是很快攻入这个首都基辅，然后捉拿这个乌克兰总统，以致能够藉着这个行动很快就去占领或者改变这个政局。亚兰王都不蠢得晒，很多很聪明，他知道要擒贼先擒王，所以在经文那里交代了，他吩咐他直属的战车长，你们看到无论是大将还是小兵都不好打，只是单单 only 追这个以色列王。这个阵势很明显就是好像今天的斩首行动一样，你以为是得几架马车战车吗？不是啊，列王记上22章31节记载，当时亚兰王是跟他那32个战车长说的，就算不是32队的战车队，只是那32个最好打的战车长，他们在战场上誓要找出亚哈追击到底，这一股的力量都是很强劲的。亚哈王却是成功 避开亚兰王的精准打击斩首行动，他的计划他的谋算 work 啊。这32个高手只是见到穿着黄袍的约沙法王，于是就埋去围攻他咯。不过打打下就发现不是以色列王了，就不再追击他了。一直到日落，就算是亚哈后来受了伤，他是勉强站在车上面对着亚兰军而站立。你看看经文，从来没有写过亚兰军见到他，没有找到亚哈的所在。若果是找到，经文不会这么写的了。亚兰王有人捉到他，还不大声高呼已经追杀到捉到这个以色列王吗？但经文却是写没有这样的情况。亚哈的换装，他这个谋算转移目标的计策点啊，恶人的高明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恶人的高明逃不过上主的审判。上主在不在这个战场里面呢？当然是啦，而且上主讲明你不听，其实你没得避的，你几高明的计谋都没用啊。上主是会与善人同在，但不代表上主就缺席在亚哈的生命之中。上主的确是在场的。经文其实都的记载都很搞笑的，有些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些卡通片Tom and Jerry， 只猫和老鼠的卡通，两只动物互相整来整去，你揼我一下，我掉你一下，射啲飞箭、火箭又对付你。就算一个走到去天涯海角远，那个火箭都会识转弯，最尾又炸到佢嘅，点都掟到你嘅。呢度嘅圣经嘅记载咪就系咁咯。33节啫，有一个人开弓，并不知情，箭恰巧射入以色列王海甲的缝里。经文写得真系好搞笑，有一人即系无名氏啦。并不知情，原文是 ignorantly， 即随便试下咁样射箭嘅啫，冇乜明确目标嘅，喂咁啊射一支，就系咁嘅情况底下，连佢自己以至成个亚兰军队都唔知道，原来佢射中咗亚哈，箭系咁啱射中亚哈，唔单止咁啊，这个亚哈其实佢换衫冇换晒啊。他在一件普通军服里面是穿着盔甲的，虽然不是黄袍，他依然保护十足，他很小心，但是这个呢，箭射中他海甲，如果射中海甲没事的，当一声弹开而已，但是偏偏这一支箭是这样以射的箭，无名氏乱射的一支箭就这样转色转弯这样飞了去他的盔甲和盔甲的片中间那条喇，一督就督中他的要害。上主在场，上主能够用任何人任何的无名事完成他所命定的结果，在人人都不知情的底下，上主依然知情。读到这里，我想起年少的时候学的一首改自诗篇139篇7-10的诗歌，至今依然是很深刻。那首诗歌一开始就唱，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去到天涯海角，去到阴间，上主都在那里，无处可躲，无处可避。恶人的计谋可以瞒天过海，却是瞒不到神。上主没有缺席，上主在场，整件事他掌管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学习，我们人思想当中的侥幸和计谋都没有办法避得过我们的上主的。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亚哈时刻呢？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法外之地，即是神管不到的，或者你可以躲得到、避得开，暗中在没人知道的情况底下，你可以不理上帝的环境？又或者这么说，有没有生命有些时刻你尝试换低了你神子民的身份， 一刻开始，我不是基督徒，换个第二个装扮进入去你人生的战场，以致方便自己，甚至换套行事的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呢？让我们都看亚哈的结局成为我们的境界。上主的说话实在绝无虚言，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不要好像亚哈这样不断找四百个的先知，四百个的理由，希望能够为自己壮胆，大条道理强化自己错误的选择。请你记得亚哈，下一次你觉得你需要改头换面，你需要不被人知道你是属神子民的身份，你想想亚哈。若果亚哈学到其他王的十分之一，懂得只是派元帅领军，或者他就不用死了。今天当上主说你要听，听四百对一那一个唯一先知的声音，你愿不愿意跟从呢？因为你依然心存侥幸，用尽计谋，希望避得开上帝所命定的做你想做的事。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这件事的结局，当然亚哈中箭后来死了，其他人平安撤离战场，正如米该亚先知的预言一样。约沙法都是这样，他都平安撤离回去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在第十九章开始就记载了，有先见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迎接就好好听的，等着他跟他讲严厉的说话就是事实。他一跟他讲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了。先见代表上帝宣告他的说话要责备约沙法。那无疑同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结亲，在历代志的作者看来是多此一举的。你小心点看看约沙法的记载，若果数国力，约犹大王约沙法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两道地方说他神赐他大有财富及尊荣，有钱有名声有名望，四围的列国都惧怕上帝，不敢跟约沙法打仗，即是不用打，四境平安。就算你说要打仗，怕不怕？不怕啊，他的军力圣经很清楚记低写低啊，就在前两章那里写啊，他单是在耶路撒冷可以调动的军队，你加上你会发现原来他可以一在耶路撒冷一调动，一声令下116万各类的弓箭兵、刀兵、马兵，就是应他所召为他征战。那里圣经还特登写低，未计在全国坚固城所摆放的军队。几多少？你记得我们先前读过其他王吗？几十万，那真是要怕啊。现在他是超过116万，好不同啊，军力很强啊。那为什么他还要需要跟亚哈结亲啊？没有一个外力的威胁，没有内政财务的困扰，甚至在列王记都写明他跟北国是和平的，很可能就是亚哈去诱导他，带领他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或者我们从约沙法自己的说话看看他怎么想。在第十八章三节，当亚哈要他请他去一起打基列拉末的时候，约沙法这样说，你我不分彼此，你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我们一同去征战。而在战败之后，耶户的责备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心态。约沙法是怎样？他帮助这个亚哈，他爱这个亚哈。大概大有财富和尊荣的约沙法，一想到北国失散对立的十个支派，在他国力鼎盛一时的时候，他有更高的梦想。他盼望能够一致携手回复昔日大卫所罗门联合王国的光辉，不分彼此，一同帮助爱。乍眼看来，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字眼来的，至少他没有跟外族人结盟，跟外族人结盟知道了， 好似佢爸爸亚撒咁样去违背同上主所立嘅盟约。佢明噶，对于一个咧愿意遵行神话嘅人嚟讲，约沙法记得呢啲嘅教训，但系佢只系同自己北国嘅兄弟以色列嘅同胞结亲，可能觉得冇乜唔妥啊。先知嘅说话俾到我哋有启迪，约沙法系爱。爱那些恨耶和华的人，很明显就是讲阿哈和他太太耶洗别，是吧？阿哈绝对是恨耶和华的人，不单止举国的信仰有问题，他更加是追杀恶代上主派来提醒他的先知。约沙法爱这个恶人。留意一下，圣经这里讲到爱，就不是我们今天世界所讲的那种很有感受那种 feeling 那种的爱。圣经这处讲的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表达一种选择，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一种选择，是一个委身 commitment。 如果这样套用下来，你明白了，当约沙法选择了他要在约恶人的同盟当中参与，他就被迫要投入他的意志，付诸行动，并且委身在其中。当约沙法他建立一些的住房城，派人教导律法，这些好事，本来选择过的一个分别开来的生活，但是他一同亚哈结亲，他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国家整了一个很大的后门，一个 backdoor， 容让得罪神的事进占他的生命，拉扯他的生命。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他根本抽不切身，因为他这份的爱是实质要帮助这个同盟，哪怕他是一个恶人。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停，你想回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建构我们的人生？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其实你有选择的。你今天有没有跌入要跟恶结盟，甚至委身于恶的地步呢？不要讲到这么高超的势力的问题，你怎样建构你的生活的习性？你想想，在这第五波这个疫情里面，这段日子很苦，但这段日子里面你怎样去建构你的生活？会不会连自己侍奉神的心思都被磨灭了？不是你主动要抛低，而是你渐渐选择了让一些事情成为你的 backdoor，他进占你的心思，让你不得不去爱他，投入你的时间，甚至无法抽身，委身在其中，要付诸行动。疫情中，你有没有养成一些不良习惯？你有没有建立了一些错乱的作息时间？甚至你帮助了罪和恶在你生命当中留一席位？这次约沙法要同北国一同夺回河东的基列拉末，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很啱的任务来的。后来我们知道另一位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的第二个仔约兰，他都想重夺这个地方。不过整件事你知道了，其实就是对以色列的帮助大一点，对犹大南国的益处不多，因为这个是一个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在加利利湖的东边东岸的地方，是北国以色列比较近的。约沙法对亚哈实在太好了，以致他竟然没有去帮助上主讲说话的先知米该亚。当亚哈听到米该亚讲真话，反而要将这位先知掉入监牢里面好好折磨他的时候，约沙法这位遵行耶和华的道又差派祭司利未人教导百姓律法的王，没有去帮这位上主的先知讲一句的说话。好像十九章二节，我们调回来读，你怎可以没有帮助好人，没有爱那爱耶和华的人？基列拉末的一战的确成为了约沙法这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一大的缺失。大概他都没有想过，只是跟亚哈结亲， 竟然演变为爱恨恶耶和华的人，委身于恶，帮助恶。从这段经文你会明白到，为什么后来他不断教导他所拣选在各地方的官长，要记得一些事啊。他说你们应当谨慎所做的事。当然一方面他是重申摩西五经的律例，怎样样秉公行义，这一大段你见到了，怎样判案。但另一方面，其实言外之音就是他显示他自己心里面的反省啊。他的话中有话，他说的谨慎所做的事，其实都代表怎样样去判断事情，怎样做选择。原本的文字可以是这样的，即是说他对那些审判官说，你们要谨守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因为你们断事不是为了人，乃是为了上主，他会在所断定的事上与你们同在。他再说，你们要谨守去作事，因为不公义、殉情免、收受贿赂都不可以同我们的神上主同在。谨守怎样去做事，什么意思啊？你怎样选择用你的意志去行动啊？你选什么意志你会去委身啊？你 commit 给谁啊？不是 commit 给人，不是看人情面，不是受人贿赂。好，可能约沙法就想起他吃了阿哈很多牛羊，阿哈为他设了豪华饭局，吃完那餐呢根本就不记得了东西，就傻傻下咁就跟咗阿哈去打仗啦。佢根本冇办法再谨守作事。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啊！喺今时今日，你仍然要选择噶，你仍然要选择你点样去作事，你点样去委身。喺呢段艰难日子里边，你建构紧一个新嘅生活嘅模式，你有冇不是为人而只为神啊？亦或你建立了很多个 back door， 本来你一生一直都很愿意遵守神的道，却是在这个时刻你被恶有机可乘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逼住拉扯住你要委身，以致一路一路错下去呢？求神帮助我们选择与委身，你要谨慎行事，只为神。一开始讲过，善人和恶人一同面对同一个处境，也都面对着上主在场的处境。不过不同的是，回转的主题在善人和在恶人的故事里面很不同。这个话题的确一而再再而三是在历代志的记载里面出现。当约瑟法说愿上主与善人同在，他不是说上主只是顾住那些好人，更加没有去到一个极端，认为好人或者善人就必定能够长久顺风顺水，无灾无病。不会是啦，在你疫情当中你知道的，我们身边有多少你认识的人，你的好的朋友，你认为他是好好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肢体，都有人是患病，有人是感染。所以你想清楚约沙法的说话是什么意思。上帝有没有派先知去跟约沙法讲说话？当然是有啦，但上帝也有派过先知去跟阿哈讲说话。列王记其实有更多这些片段。你有没有想过，先知传达神的话，神话要在战场消灭阿哈，其实不用告诉他的。如果真的要消灭他，不用告诉他的。是吗？为什么要讲明给他听他怎么死？为什么要告诉阿哈听个天庭的讨论？情形就好像老师在考试之前讲明给学生听，这次考试呢很难的，我会出一些很 tricky 的试题，设一些答题的陷阱，你一不小心看，你就会答了一些不等使的东西，没有分的了整条。无论老师的语气是温和还是严厉，是劝导还是激将法，老师这样讲明他的用意，你明明他在做什么？你明明他在做什么？即是要学生回去好好温书，答题的时候看清楚题目，小心作答，是不是？ 要啲学生学识从你过去粗心大意、莽莽撞撞嘅状态里边回转过嚟啦，就嚟大考啦，就嚟公开试啦，要悔改啦，离开呢一种咧答题嘅坏习惯。咁样讲到明，系想佢哋有机会啊！上主尚且如此对待亚哈，俾机会佢。各位，我哋真系要听上主透过佢仆人侍女，透过圣经，透过你身边嘅人，透过你手上嘅属灵书籍，俾你一次又一次嘅提醒，甚至系明示上主嘅心意，你感受到吗？圣经学者指出，历代志真系唔系吹嘘当时国家有几强盛，军队有几精壮。历代志佢系写出嗰啲君王，佢要选择。在他不作出这些选择的时候，在作出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很多的王的经历都犹如秘掳那样。啊，你说，哎，不是啊，临尾那些才是秘掳而已。但是想想，在每一代，他们自己都经历一个好像秘掳的状态，被人钳住走的状态，拉住走，没办法控制的情况。而每一个君王在这些状态当中，如果他懂得回转，懂得去祷告，懂得寻求神，上帝仍然会听。你睇翻约沙法王，佢嘅经历唔系就系正正喺呢一点上边显示到咯？啊，佢冇真实被掳，佢只系去撒玛利亚食餐饭啫。但系就系嗰餐饭就夹咗佢去战场嗰度咯，上咗车咯，落唔翻啊！我记得孩子仲细嘅时候咧，有一次咧带佢去主题公园玩，啊，因为咧都中意星球大战啊，咁啊见到星球大战嘅过山车咧，就想同佢去玩啦。一排因為排咗好耐啊嘛，咁呢個時候排排下，你孩子就有啲想褪台，不過排咗太耐啦，咁啊真係好唔抵嘅，而家走嚇，咁啊都去玩下啦。咁就係喺呢一次咁啱，佢係啱啱高過呢個最低高度限制嘅時候，就同孩子上咗呢一架嘅過山車，真係好急速、好快。當坐上車之後，係一個上斜嘅路段 ，click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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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click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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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 灯光越嚟越暗，未开始冲咋，孩子咧就望住我话好惊啊，唔想玩啊，唉，上咗车咯，冇得落车噶，结果唯有要佢眯埋眼，我捉住佢嘅手，让佢经历一趟犹如秘掳嘅过程，喺嗰三分钟里边，心惊胆战，冇办法控制，就喺咁俾架车度喺度揈啊冲啊咁样样，惊吓咗三分钟，上咗车。毁了身，很难抽的，很难抽离的。约沙法他再一次讲话，吃完饭到见先知，见完先知再一次讲话，已经在战场当中，他只是被亚兰那32个猛将那些战车长追击。约沙法在急浪当中，他出声，他呼喊，他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你看到个帮助的字出来，就帮助他。呼喊的英文是译做 cry out， 其实是求救的意思。向哪个求救？当然向他一路所敬畏的神求救，神就帮他，神令到那些战车长被引导离开他，被诱导离开他。其实这个就是跟亚哈诱导、劝、这个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打基列拉末的同一个字来的，诱导引导他们呢看不到个 target 去了第二个地方。上主帮助这位好像被掳在急难当中的君王啊，上了车落不回车的君王啊，当约沙法平安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先知的责备来到他回转，这个回转一点都不轻描淡写啊，你细心一点看看，一点都不简单，这个先知先见是谁来的？不是很识哦，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哈拿尼是谁？不是就是16章责备约沙法的爸爸亚撒那位先见咯。约沙法的爸爸亚撒当时嬲到即刻将这个哈拿尼监禁，还虐待那些声援他的人。可想而知，君王在被掳的状态，又好像被掳的状态，被人夹住上了车的状态，忠言逆耳啊！好多时候都系咁啊，对恶人系咁，对善人有时候都差无几啊。 历代至每一个君王就是要重新回应上主，决定自己是会选择祸定是福啊。所以上一代的错误选择其实不一定要延续的，你不要赖你先前的人怎样做，不要赖你的上一代怎样做，在你这一代，就在你这个时刻，就算你是信二代都好，你自己选择啊。约沙法就是自己选择，他选择了听从和回转，结果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很大的进步，他重拾他在十七章那种信仰培育的计划和动力。他今次呢不单止是派人出去，他还自己出巡，之前都是派那些利未人、祭司、官长出去，他今次自己出巡做什么、他自己去引导百姓归回回转向耶和华。当约沙法跌倒，他回转，他寻求神，而他在回转之后，他都回头兼顾自己的弟兄，兼顾自己的子民，设立制度，训练人才，务求在他的国中不单止学到神话语的知识，更加是让这些的百姓在生活里面经历到上主律法的宝贵，实践的时候经历到那种上主所赐的平安和保护。约沙法回转之后，他爱上主，这个爱是表达一种意志的行动，如果不是他不用搞那么多事，玩完好像过山车那么惊吓的战争场面，回到去定下经先，不是他跟手就出发出巡行运全国、他爱上帝以致他委身投入，他 commit， 他这个选择让他做啱了决定，让他选择了福。他兼顾众人这样讲，他在每一个城都是这样做，他要众人都敬畏上主。回转行动，劝人敬畏，这个主题岂不是更进一步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的盲点，你想想在哪些位置你又跌倒又回转，又跌倒又回转的。当然我们不可以用宿命论来作结的，是啦，个个君王都有软弱，你看看亚撒啦、约沙法啦，都是这样啦，我们都是不得的啦。不是啊，经文它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在回转之后，你去选择执意委身在你的悔改行动当中，这个是很不同的一个观点来的。最近听到一位同工分享，我觉得很有启发，我跟大家去转述。他跟我讲到《奇恩典》这首诗歌，他这首诗歌没有停在作者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的处境。这个作者本身是一个贩卖黑人、贩卖非洲人的奴隶船长，他信主之后他回转，但如果这个回转没有带来后续的改变，他又回到以前这样，又再 重操故业，那这个恩典一点都不奇妙。恩典奇妙就是这个作者却能够执意的悔改、爱、投入、委身、意志的行动，以致他能够讲出如此恩典使我敬畏。历史里面这位的船长作者，他积极回头劝导别人不要再有奴隶贩卖的制度了，甚至帮助有份推动的人，最终是很多年后这个国家废除了买卖奴隶的条例。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实有地方需要回转的，在这个第五波犹如急难的处境当中，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光景？有没有哪些生命的位置你是要真是真实悔改的？不单止回转，你要改，要摆上你的生命，甚至你已经改过了，你愿不愿意回头兼顾你身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都回转和改过，并且能够兼顾众人，我们一同去敬畏神。约沙法自己的说话，十九章十一节，愿上主与善人同在，这一句 不是一个神学的口号，它是约沙法深刻的体会。善人不是一个完全人，而是愿意寻求上主、遵行神话语的人。他知道侥幸和计谋都没办法逃避上主，他知道选择和委身是要带来谨慎行事，凡事都是为了神。他知道不单止要回转，并且要悔而改，到头来能够兼顾他身边的人，一同去敬畏神。愿上主与北宣家的每一位同在，当你呼喊，上主就帮助你。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苦况，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求你救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神啊，让我们不单止经历你的恩典，我们更加懂得更爱你，用尽我们的所有，尽力尽意，付诸行动，委身地爱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